韩良，今天我们呢谈一谈中国的教育的问题。那么你最近才从中国出来，我们都是差不多二三十年没到过中国去了，所以不知道那边情形怎么样，所以问你几个问题吧。中国教育的情形，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以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文化革命确实有好多改变。从整个制度来看，现在还没有定，文化革命以后还没有定型。要说以前，是从小学上到中学，再到大学，小学是六年，然后中学分初中、高中，初中是三年，高中也是三年。再往上就是大学，还有一种和高中是相当于高中的学校，就是叫做中等技术学校，就是本来在高中也是学的一般的课程，但是在这种中等技术学校里面呢，除了有一般的课程以外，也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学水利，或者是学机械，或者是学其他方面的专门的知识。这种人毕业出来以后，分配到工厂和其他的地方，有的是，比如有财会技术学校，那他
叫财会，
财政会计，
财政会计，
然后他分配，他毕业了以后分配到工厂呢，就当工厂里面的会计，他就没有上大学，但是呢，他是有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是不是可能跟美国现在的搞的这种技术学校有点差不多吧？
好像意思上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你说这财会学校，是不是有一个学校叫做财会学校？
对，就专门就是你初中毕业以后，你上到该上高中了，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他想要将来上大学的人，那他肯定是考高中，考普通高中。如果他要是不打算上大学，他想高中毕业以后就是再学习三年就就业的话，他就考这种专门就叫专业技术学校。比如说当出来以后当会计，或者当工厂的那个中层的管理人员，或者是当那个技术员，这种人出来以后当技术员，有比如有电机学校，有什么印刷学校，
印刷学校，
就是学印刷的，印刷厂这一类的，都各种专业，
没听说过，
各种专业都有，有，还有好多，比如建筑工程学校，有这样的出来以后，
那这些人在这些技术学校毕了业以后，比方说是你什么初中毕业是差不多十四五岁，是不是？
对。
十四五岁考上了这种技术学校了，念了三年，
念了三年，
念了三年毕了业了，你可以就业，是吧？可是你念到比方说是十七岁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哎，这个还是这个，不愿意就业，还想回头念大学。他从技术学校毕业以后，有没有希望还再上回头念大学？
也可以，就是有一点就是技术学校里面，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就比如说他就因为你就那么多课时嘛，所以你讲他上了好多，比如说木材学校，他讲了好多关于木材工业方面的知识，那他就占据了很多时间。你要考大学，比如说有数学、物理、化学这样一般知识，可能他某些方面不一，就跟普通高中学的不太一样，他要是努力的话，或者是自己学的话，他也可以参加考大，就是考大学的这种考试，那是过去了，
可以考得上，考不上
那就对了，就看他自己了。这些都是文化革命以前的制度啊。
可是问题是这样了，这个你比方说是一个人从电机技术学校毕了业，他虽然说好像是普通科的东西，好像是学的没人家那么多，可是他电机就学的特多了，
对，
是不是？那他考上了电机工程啊什么的大学的时候，那不是他就占便宜？
那他就学的多嘛，那是行。
那这技术学校里面是学的什么理论方面的东西，还是实际应用方面的东西？
一开始这些学校你就说在专业知识这个范围以内，那理论和实际都有。一开始这些学校还主要就是念书，念比如说专业方面的书，木材加工等等，它有好多书，好多理论，木材分类、识别等等都有。可是到后来， 就是最就文化革命前一两年的时候就兴起那个教育革命已经兴起来了，就要搞要理论联系实际，好多这种中等技术学校里面就开始办工厂，或者是直接和工厂挂钩，这样就
直接跟工厂什么挂钩，
他们叫挂钩，钩上挂上钩，
发生联系，
对对对，比如说他就变成所谓半工半读。他也不一定完全是一半一半，不叫半工半读，就是说他你比如说我在
像现在这儿的那种 work study 那样，
哎对，可能是我对这儿的不太了解。他半工半读的那种学校，他就是隔一定时有的是半天上课，后半天到工厂里面去去跟他这个行业有关的工厂里面去学习，去干活，跟工人或者是跟技术员一块儿搞一些怎么说项目，搞一些试验研究和和一般生产程序，他们也参加。
等于说好像是在场训练那样的。
对，也本来那种学校是其实对了，本来那种高中等技术学校是三年正课时间，有一年是实习的时间，就其实是四年哎。
那平常高中
是三年，对，他那是4年，有一年就直接到分配以前，正式工作以前还算是学校里面的学生，但是实习对，实习一年。后来呢，这个实习就掺在就是全部学习过程中了，就不用专门你先念回头了书，念完了书回头
再
去实习，
就等于要上半天念书，下半天实习。
也有的是念一个礼拜书，干一个礼拜活，或者是念两个礼拜书，干一个礼拜活。
这是看项目不同，科目不同，
或者是时间安排不同。有的甚至工厂里面，如果你不按照比较大的计划安排，他很难安排进来一批学生零散，每天下午进来一会儿，那样就比较乱。所以他把它编在计划里，来这么一批学生就能干出一些东西来。所以就比如一个礼拜那样倒换，或者是两个礼拜。
技术学校的学生有多少？
哎呀，那我也不大知道。不过技术学校相当多，不一定比普通高中可能少一些，可是相当多
、
很多人在那里面。你比如说一个技术学校，我过去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就是和那些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比，我是个普通高中，他们是技术学校。
你普通高中怎么也去干活了呢？
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全都分配到工厂。我就说因为我和那些人接触是后来工作的时候，和那些学生接触，以前就是和他们赛球。
赛球，对对对。
所以我跟那些人在工厂里接触，他们就是你比如说我那个工厂是机械加工，所以他们是有一个这种专业技术学校叫做北京工业学校。你要是大学就叫工业学院，要是中等技术学校就叫工业学校，叫工业学校。所以工业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个学生呢，他比如车床、铣床、刨床这几种，他全都会开。他都摸过，哪一样不见得很专，但是他都摸过，他都给你一个各种类型的他都见过，哪一个上面都实习过一两个礼拜，所以然后他有一些专门的知识也很多，他进了厂就能顶用。
这其实很有用啊，这个这一批人出来的话，就等于好像是工厂里头的基层的技术人员。
对，
是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要是要搞设计，要搞什么新的革新，那这些人的出的力气就很大。
是。
他们比甚至有的时候比大学生还灵一点，大学生
是专有理论的，没实际，有的时候就有点莫名其妙。
对，所以这些人，而且他们劳动的时间多，他一到工厂里跟工人很容易打成一片，很容易相处。
对，
所以
你刚刚说考大学什么等等的，那文化革命以前还这个还得考啊。
对，以前是那样，从小学考初中这也得考。这不是义务教育，就是你还一般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看是就是小学普及，初中也能普及，到了高中就不一定能普及，就有一定的选择，可能少部分人上不了高中。
你说那普及就是什么义务教育？
我不知，
还得给钱呢。
那钱就是交书费，
那
就没有什么多少学费，
没什么学费什么东西啊。
要学费可能他有学杂费，可能就是就五块钱一个学期或者什么，就那样一类的东西。
那也不算什么东西，不算什么东西。
对，所以他小学可是那还是考试，因为大那个时候就是全北京的学校也是分所谓好一点的和坏一点的，其实也就是说。条件设备有一定的差别，还有资格比较老的学校，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老师的学校，比如说或者是这样一类的，比如说几十年前建立的师大女附中，或者就是在北京市里面名望比较高的学校，大家都愿意上，他就收的这个学生的分数就比较高。
啊，
你比如说你得考上个平均，
是
考三门功课平均九十几分才能上。这样
和平均九十几分，
那我们那边是平均97分
那样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那
考那三门都是什么
啊？考从小学考初中是考语文算术，还考一门不是历史是政治，我也不知道。
那算术考100还比较
对，算术考100。
那语文
是语文是分那个语文基本知识和作文，还分前后两三个钟头。先是语文基本知识，有问答题，有造句，有填空，有那个解释词儿，还有
这所有的还得考97。
加起来一共。
哎呀，这不容易啊。
平均97分。那有的学校更，那就往下刷呗，反正尖子里面拔尖子那么上
的。那你说这考，这个升学率是怎么着啊？你比方说是每一年，比方说是有这么10万个小学生毕业，毕了业考中学，有几个能够？
那基本都能上到中学，所以我
说上好上坏的问题。
对，我说普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谓说小学能普及，就是谁都能上。
是
中
是是
初中能普及，就是初中谁都能上。
就是
考试是分你靠考试来分谁上哪儿。
是
这么个意思。
是是是，然后初中完了以后，高中就不一定完全能普及。
像北京这样的地方，还可能就是大部分人能上。要是农村和县一般的省啊、县里面，就上的人就更少。
中学不够。
高中就已经比较算是比较高级的教育了。
是是是。
哪儿？
然后是不是有很多人，比方说是本来想考高中，这个没考上，没考上的时候就去念技术学校。
也有这样的，
这样
对，
是吧？
或者是也有直接参加工作的。
是。
有些行业就是。
哦，还有可以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
对，有那样，因为
那什么技术也没有啊。
有的到工厂里，没有技术到工厂里当学徒。
上了班再学。
上班先那。当学徒就是一个师傅带他一个徒弟，他在工厂里面给他生活费。给他
还有钱的。
有钱啊，给他生活费，管吃管穿管住，学三年，跟着一个师傅学三年，就算出师。
那其实跟技术学校差不多嘛。
那就是说你
除了好像技术学校还念点普通科以外。你这当学徒大概就没得普通科考验。
当学徒那书本的学习就全靠自己，如果你愿意学你就学。还有一点就是技术学校呢，它因为主要是它的那些劳动和参加实践是为它的教学服务，所以它搞就是比如它挑选的劳动项目呢跟它学的东西很有关系，一般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可是学徒呢，你一方面学习，可是你一方面得完成生产任务，你这个师傅一天到晚车一个螺丝，那你就得跟他学。
是
就车这一个螺丝，他换对不对？等他换了活儿，你才能跟着学别的。
是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初中毕业进工厂的很多。
那这些学校里头有没有什么好像是学生制服啊什么这样的东西？
没有，
都没
有，
随便穿什么。
对，有个别的学校有的时候闹过一阵，弄个制服什么的，后来就慢慢就没了。没有就规定的太。
我记得以前多少年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还叫北平了，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制服，所以你走在街上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是从这学校来，那个孩子是从那学校来的，看得很清楚。
那没有制服，只有校徽。
校徽是那也有啊，这写着是你是什么北京第一中学什么东西。
而且那个好像本校的学生才让进门， 到大门口你
哦是
带着校徽能进去，不带
是不带校徽不让进。
不过中学没那么严，一般大学就
大学还得带校徽才能进去。
大学有校徽
哦，以前大学是有校徽，可是大学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现在不行了。
啊，一般就是你要如果你不是那儿的人的话，你就得那有看门的，你就得告他，你说你找谁谁谁，找人或者是怎么样，要不然他就有的时候他就问你。
那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儿怎么着了？现在
学校。
这都有什么学校啊？现在？
那现在其实还是小学、初中、高中。不过这个学习的这个年限，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底定了多少年。有的
好像还没定吧？
就是没定了，就说要搞十，有的说搞十年一贯制，这个一二三四的一那个贯
是
十年啊，十年一贯制，有的是九年一贯制。
换句话说，就是从。开始上学开始一直念十年，
或者是一直念九年，或者一直念十年，就把从小学到比如初中或甚至高中的课
全念完，
念个差不多。然后现在都没定，不过现在注意有一点就是
这十年一贯制好像有点像是这个，比方说是在这儿，在这美国有这种好像说是十二年级是吧，
12岁，可是他就没有到十二了，他就是到十或者
到九，
完了以后就再上别的学校。现在主要我看主要小学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就是那么一点东西。有一个改动就是学校，就是所有的男校和女校现在都变成了男女合校。没有，过去师大女附中还
是
女校，
是
什么男四中女四中，现在都没了，都是合校。还有过去呢，是这些比较有名的学校呢，因为是全市各地的学生都往那儿考，所以就都是住校。然后现在都变成就是就近入学，他们讲就近入学，就是、
换句话说好像是就是自己住在家里头，
就一出门就来上课，那样子能够是就是容纳更多的学生，能够而且他现在他就不分，他考试的话也就是一般性的测验，为了督促学习来考试，也就不是作为挑选学校的这个目的。所以你该上哪儿你就上哪儿，你这一片地区有这么一个学校，那这一堆小孩就全上这个学校。
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是你说这一堆小孩在这一区有一个学校，这一堆小孩就都到那学校念书。你比方有一个人他说是这区的这学校不好，我想上那区的那学校，那行不行？
那一般来讲就如果离得很远就不好。如果你需要就是每天就是你要是离得很远，需要住在学校才能上课，或者是每天或者坐汽车，公共汽车或者是几个钟头，那你就没什么意思了。就是现在没有，好像是没有住校这一说了，
完全没有了。
所以北京市可能是完全没有了。所以呢，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现在是就是就近入学，所以。你这个不一定嘛，你住在这儿，你四面八方都可能有学校，不一定说指定哪一个。
是
可是你不能跨，像过去我在的那个学校是，在颐和园那边，在旧的那个圆明园废址上面建立起来的。到那个学校里面上学的有从北京东头老远的坐汽车俩钟头去的，那你一天到就不能，他们叫走读，就
是走读是
吧，不能走读。所以现在就没了，都就近了。
其实这个没有住校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那儿的时候，这学校的政策是你最好住校。
那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也有走读的学生，可是很少。他就说是好像说是你要是实在不愿意住校，实在是好像是住不起，因为你住校的话得给这个宿舍费啊，什么吃饭费，
住家里不用另给钱，
住家里不用另给钱。所以你要是实在是住不起的话，那么他好像是特别允许你走读。那么也平常的人都得住校，因为他们说住校的时候这个不仅是好像是这个教给你书本的知识， 还得训练你
生活
的习惯，说是早上五点就得起来，起来以后先在这个大操场上跑上两圈，跑完了以后做什么运动，做完了以后六点半吃饭，吃完了饭以后洗澡，然后七点怎么着怎么着，这每一分钟都给你拍得很紧凑的，一直弄到晚上什么十点，每个人都得睡觉，对吧？熄灯，这是十点以后，你要是说话还是怎么着的话，就危险。
还有值日生
啊，还有值日生什么等等，说是训练你的生活习惯，现在这不管了。
主要不，我看他们还是主要是那个经济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过去怎么样。就是大部分学校没有条件有那么多的校舍，有那么、可以住校、只有一些学校有、所以
是
我想你那个时候可能也是那个时候，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学校吧，
是没那么多，
因为他新建的学校很多很多，不可能每一个学校都有校舍。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没什么谈到教育普及不教育普及的问题、那时候念书好像是一种好像是
特权
呀，是有钱的人才能念书，没钱的人念了小学念了些，把那个能够认识那票子上是几块钱，
切豆腐账
呀，能切豆腐账就中了，是不是呀？那个不一样，以前那些想法完全不一样。如果要教育普及的话，
他现在很难一时就20年一下建立好多，就是能够住校各方面条件很完备的学校。他现在就是能有教室，能够就是那个光线够好，桌椅合适，能够有合格的教师来教，就能建立一所学校。所以甚至有些地方他那个宿舍如果变成那个教室的话，能够容纳更多的学生就更好。所以过去的住校的那种学校也是有一点那个特权的意思
啊，哈啊哈，
就好像比较特殊的学生，
是
各地积来的那些个优秀生怎么样？
是那个时候，那个我在北京的时候，考学校不仅仅是好像是你成绩得考得好，你还得好像说是代表某一区，比方说是你要是两个人考的分平等的话，你要是在北京来的话，你就大概进不去。你如果要是说是从别的省来的，他就要你说是好像是这学校里头就是造就全国的人才啊，还是怎么着，有那么个名誉。莫名其妙，那是莫名其妙。所以我以前的时候在当地，在我住的那城市考学校老是考不上，可是一考到别的城市就准考上了。我第一个高中就跑东北去念去了，跑到沈阳去念去了。考说是考什么第一名，我心里想，我本来住在那时候家住在四川，我自己就想那时候小学书念的不太好嘛，所以想这个考中学考不上了，这怎么办呢？一天到晚挺难过的，那个爸爸妈妈就是吃完了饭就说赶快念书，没吃饭以前也说念书，你书念不好就不让吃饭什么等等，就是恐怕考不上中学。结果等我去考去的时候，这个其实四川的中学也考上了，考上不过考得很落后，大概是100多名吧。结果考这个好像说是垫底啊，考个外省的中学，考这个沈阳，什么中学？一考上第一，考进去了。那时候心里想，这个沈阳不知道什么样的不毛之地啊，大概都不识字儿，随便什么人都能考第一。有那种奇怪的想法
哦。可是那个时候是考高中也是全国各地考，
全国各地考，不，他不是说是全国总考，不是，可是你可以好像说是写一封信去给一个学校 说是我要考你们学校的考试，那么他就给你寄一份考题。
是这样。我们那倒不是，我们是高中一般都是本市的上本市，除非你家里在外地，家搬到北京住在北京，那你上北京的学校。很少有就是说你家里住在一个地方，你要上另外一个地方的高中，你一个人就去了。那样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家里在哪儿就上哪里的高中。那个从小学考到初中和从初中考高中都是全市联考和全地区联考。那个各学校换老师改卷子搞那个，
是
然后从高中考大学是全国联考。全国联考，所以那就是各地，比如北京这个清华大学，那就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收来了。
你刚刚说这个现在这个男校女校都没有了，都变成男女合校了。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男女合校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学校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说过去是女校，从一年级开始收男生，那就一开始就是女生多男生少吧，再有几年就平均了，就平等了。
问题是这样，以前我记得很多这些个办学校的人说啊，这个男学生跟女学生不能放在一块儿，
不能放一块儿念书，
这样放在一块儿的话是书就不能念了，就想邪招是不是？
那
没这种事儿。
不过问题是有过去有那么多男女合校，这个男校和女校是少数啊，所以这个
但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不是，就是老封建脑袋想的邪招。实际上更有意思，互相都能有一些可学的地方。我过去是特别讨厌女校的学生，
为什么？
因为一堆或者是光是男校的学生，都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叽叽喳喳，就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叫训育主任，你们那是还是叫这玩意？
叫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啊，
这个训字太难听
啊，训字太难听。好，教导主任，那像那号的人呢，以前还发什么命令啊，还是布告啊，规定啊，还是什么，说是男学生啊不能跟女学生说话。你要是在这个街上看被学校人看见说你跟某某女校的学生谈话，这玩意儿就回来就麻烦了。是不是？
倒没有这些规定，
没是这些规定。
不过小孩那个一般都是也是很封建，在小学就是这一个桌子，就是这个男同学就不跟女同学一个位子，所以一个位子就说这那种桌子是长条
的
桌子，两就是一对一对的，
是
两个椅子摆着，前面一连成一个桌子，
是
教室分那样一行一行的，两个人一行，那么分，就如果这桌子是连着的啊，就在这画一条叫做三八线，因为那时候都
是韩国的战争
啊，因为就那时候就知道三八线，所以就画一条线，谁的胳膊肘一过线就是
就挨打，
就是拿手掌就一剁，
还有这种说法，
就不能过线，老吵架，老是那小学的时候是那样。初中也有那样的，
初中也有那样的，
到了高中就不
那样。那谁坐哪儿的话，在教室里，那不都是先生指定的？
是先生指定的。
先生一指定，你没辙了，就只好划线了。
可是那也都是不知哪来的封建思想，都是中国那一套老传统。
还
学校里面教育是不要这样，从小学到中学都叫不要这样。可是那小孩不知谁在别处给他灌要这样。
家里面
可能
还是老年人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小学经常是，就是说。说选好学生，这个学生学习好，纪律好，什么劳动好，还有一条是不分男女界限好。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不，他不是作为规定，就是大家说这人好，就或者谁谁谁不好，他分男女界限。
哈哈哈哈哈！这个有意思，不分男女界限。哎呀，这有意思呀！以前没听说过这东西。
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那些比如班干部什么的，管管大家啊，或者是批评谁的纪律啊什么的，那都就比如说谁谁谁挨批评了，就说这家伙那个太封建，分男女界限，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就说他是坏学生中的一条。
那桌子上能乱画线吗？
那能啊，拿钢笔画上，
拿钢笔
退点唾沫就涂掉了，
涂掉了。哎呀，有这样的事情，哎呀，有意思。以前这都是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以前都是男孩嘛，坐那儿。
那你们都是男校？
都是男校，坐那儿说，也有，好像说是互相那顶来顶去的那种现象。不过不是因为男女的问题了，就是我看着你这小子不顺眼。好像我这一写字就得这样写，你要不这样写的话就写不顺，还是怎么着，一天到晚吵那些玩意儿。呀，这玩意儿很有意思。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教育普及这样的话， 中国的这个文盲率是不是大减呢？
嗯，是大减。我倒是不知道数字，可是你就期望现在来讲，上学的学龄儿童能入学的基本上都入学了，都能入学，所以呢，你从这一点看，你文盲就已经减了。
是、啊。
还有一阵子是五九年、五八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全都是全体出动到那个街道，到什么居民的那个到家各个家里楼里面去教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念书。
哦，那就。
所以就教他们油盐酱醋。两毛钱三毛钱，让他们起码买东西自己能方便
啊，
然后又教点别的，那有识字课本什么的。后来
那叫什么成人教育，
那叫扫盲运动，
扫
除文盲、
啊、是
后来扫除文盲，后来就教，然后那些人还挺积极，教来学来学去还学了不少，可是就是他老不用就忘了，就油盐酱醋记最清楚，就那些
油盐酱醋记最清楚，
就那些老大娘们，在还裹小脚的那些老太太都学字啊。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比如说我那时候我母亲是在大学教书，那个大学里面就有夜校，然后不管大学里面干什么的人都可以去上夜校，也不交学费，什么都没有。就那夜校呢，从那个初中的课到高中的课到大学的课全有。
哦，那就等于跟好像说是，跟白天上课一样了，就是晚上上、就是。
哎，可是还不一样，就因为你是正式的大学生，你只大学里只给大学的课程，那个是初中班、高中班。
是，
他有那样的夜，叫做夜校，不是业余学校，
是
夜里的
夜
晚上的校啊，南初。
那也不限制说是一定得小孩才能念初中班什么。
不，
成年人
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过去没上过学，现在在大学里，比如说他当工友，他就是扫地的，比如说他想学文化，那就进一个初中班，或者是
一步一步往上慢慢念。
哎，对，
就等于好像白天他得做事情，只有晚上才能念书。
哎，对。工厂里也有这样的，就是
工厂里
也叫夜校啊，
夜校
也是各门课都有，比如说那时候有的时候叫语文，有时候叫文学，他们用的课本就是用普通中学的课本
啊，
初中的、高中的都有，有初中班，有高中班，还有然后就还有企业比较专门的，比如说讲一些那个比如钻床原理，或者讲就比较专门一点，
是
那些业余叫做工人夜校，工厂和大学里都有。
这些都是谁教？
那学大学里面就是以那个讲师啊、教授
啊，
就是晚上教，而且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就是在大学里面专门教大学夜校的。就是那样，
好像是夜间部那样的情形。
可是他教中学课程。
是，
然后在工厂里呢，也有不多，有那么几个就是专门在工厂里教夜校的老师，剩下呢就是技术员代课、工程师代课。那么的教。
那你想那个大学里这夜间部有没有这些大学生啊？白天上课，晚上去教课什么等等？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那时候挺小的。我也没上过那课，也不知道这么详细，我就知道谁谁谁的妈妈晚上教课去。对，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大学生教。
这样的事情，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就是说是每一个人呢都得学一种体育活动。
对，
这个最奇怪的就是说是一年级的学生啊，只能学一种，比方说是我们那时候是一年级的学生啊，不管你是初一还是高一啊，你只要是你是一啊，你只能练棒球。然后二年级的学生啊，就念排球，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就念篮球，别的不许弄，每天有体育课嘛。就念排球，这个三年级学生就念篮球，
别的不许弄，
每天有体育课嘛，一上体育的时候就是 那一年级就是弄这个棒子打那球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的这个心慌啊。可是也看着那篮球挺有意思的，不让你摸。现在还有这种
没有？
没有。
那个体育课是有，可是一个礼拜就有两次体育课，然后除了体育课的时间呢，就有每天下午的业余体育活动，你就随有各种组，你随便参加。
哦。
那个全校的体育老师和那些教练呢，就分别辅导。比如说，一共有10个体育老师，一个带篮球，一个带足球，一个带田径，带赛跑，带跳高、跳远都有。然后所以你愿意参加哪个组，你就去参加，
报名去，
哎，报名参加。
嗯。
可体育课上呢是老师定计划，可是不是专门一项，什么都有。
啊。
什么都有，哪项也让你专不了。不过就是为了让你活动。
哦、是是 是，那这比较好。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也许是好像是器材不够啊，还是怎么着？
而且也简单呀、啊，他不用费脑子。
也不必费脑子，是是。那时候我就心里，我就记得那一年级的时候。在那打棒球，我这人就是打不着那球啊，弄着那棒子，那先生就在那骂，你知道骂我弄的，他一骂我就紧张，一打就是空气，哎呀，打的真是难过。那时候打了一年，可是那些棒球规则只是很好，就那个棒球规则好有什么用？就是莫名其妙。
哦不，那倒没有。那个课，比如说，一开始这一个学期开始了，先上两个礼拜就学武术。学各种拳，什么猴拳，什么马步双劈拳，什么拳，乱来一套。然后学完了以后，就还有所谓的，也不是考试，反正就是测验测验，看看学的怎么样。然后你大家一块儿学，不是有的人就滥竽充数，在后面跟着比划。
是。
然后就说一个一个上来给做一遍，然后大家评评他这个。
我大家评
啊，有没有那精神劲儿、
啊，
像不像中国那个武术？
哦，这大家评不是先生打分，
大家评。
哦，这不同。
完了以后就比如在这个武术这一套，就所谓就教学步骤了、
嗯，
这一步骤完了以后，就说再，然后就说再来一个那个高低杠或者是双杠，玩那么俩简单的动作，或者是单杠上面，就是。它就有一套动作，比如说你怎么上去，先挂一条腿，那么一悠悠上去，然后再翻一个跟头遮过来，然后再金钩吊，有两个腿挂在上面，一晃再怎么翻下来，这是一套动作，就练灵活性。比如说
这每个人都得会，
每个人都练，哎，都练会了。
这玩意儿你会那玩意儿？
会啊，
这厉害，我不行，大概不行。
然后全班都得练会了，练会了还要一个一个人做。分几个小组，大家保护，保证每个人都得教会了。凡是有的灵一点，有的笨一点，不过都能死气白咧，都能上去就行了。然后这一个步骤又完了，完了可能就天气快冷了，冬季那就来长跑。
啊，
跑到后面圆明园废墟里面，一堂课就，比如说长跑，先是准备活动，做暖和了以后就。出去跑他一大圈回来，然后再轻松轻松，这一堂课就过去了。然后再这乱来什么都有，然后就再分一个教学步骤，比如说是篮球，教一些基本动作什么的，那样搞也挺有意思的。
这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呢，哎呀，什么东西都是先生定的计划，你进来了以后就是说先生让你干这。以前体育课的时候还有考笔试的。
哦，
你看体育课的时候，你这个
考规则呀，
要考规则，你这规则不会的话，他说你这不能打，所以坐下，给你这个发题，说是这个，比方是这个投手啊，怎么着，把这球在某某情形之下，这投手应该把球啊投到这个一垒啊，还是二垒，还是什么打呀？这个那时候我就弄的心慌意乱的，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根本就没看过一场球，就是那。好像是没有实际的，没实际。
那倒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有时候还要这样，就是说，把比如说国家队或者什么北京队怎么样，请来一个给我们训练一下午，他们就等于是正规的训练，就是搬到我们学校操场上来训练，大家就围着看，看他
们
练，
好像示范是这样。
哎，对，就看他们练，比如那个。国家女子排球队练得特别苦，
是
那一套，
是，
就到我们学校练一通，我们就在那看，大家围
着看。这不错，这不错，这提高很大兴趣。
对，
是。
要不然就是课上打球也是，你讲规则或者分几个组练传球，练怎么练运球，完了以后就比如说
全班三十个人，五个人一队，五个人一队打，比如打五分，这个投进五个就算赢，哪个先到五个，就这五个人下去，另外五个人再上了，这十个人再打，那么轮着打，轮着打，旁边人就观战。
啊好，很好，很好。现在活动多了，活动多了。以前死板板的那体育课，好像是我记得是最没意思的课啊，简直是。不过那时候我大概也不太喜欢体育，所以提起来出去啊，在那儿。
你们是每天游？
每天游。
那我这个就是
每天是下午4点到5点。
哦，那不
上这体育课？
不，那个是不管是哪天是。什么时候安排的都有，上午也有，或者是下午。
我还有上午的
啊，你因为这就算正式的课，那个正式课里面的体育课，一个礼拜两个钟头，有老师教，有那样。完了，那下午每天4点到6点这两个钟头都是自愿。
啊。
每天早晨有半个钟头，那也是必须去，那是班里每个班自己组织。
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每天早上有早操。
那也叫早操，
也叫早操。
可是。都是有组织的
啊，是
到了那儿以后是练什么的都有
啊。哦，练什么的都有，
练什么都有。
哦，
在那比划操。
哦，不是不是，我们那时候是全校都
一块做早操，
全校一起跑到大操场里排起队来。
嗯，
然后好像是分开啊，那人与人之间距离两尺还是怎么着，然后开始做
向前看齐，
向前看齐呀，都是看齐了以后，然后有个体育教员跑到那个台上的去开始。啊，第一套是什么？第二套，每一个人都得做。我
那
时候是在看着那个东西，心里烦呢。
早晨倒没有，那个是什么课间操有这么一套。
哦，课间操啊，现在
是那个是早晨，你是练什么的都有。甚至我们学校呢，旁边有一个池塘呢，早晨冬天游泳的都有，砸了冰，
喝
干什么都有。
喝
可是呢，到了课间，就是上午从8点开始上课，上了两堂课以后，中间有一个大休息，比如20分钟。
啊。
每一个班自己。排了队做操，然后呢，是每一个年级在这一个礼拜的一天中合操。比如说初中一年级有6个班，在星期一到操场去。
啊，
这个初中一年级合操。
啊，
初中二年级合操。
啊，
那么的，全校倒没有一起。
以前都是全校一进一。早上一到学校，第一个事情就是升旗典礼呀。
哦，没这套。
呀，没这套。
没套，没了，一点都没了。
啊哈，升旗典礼升完了以后，升旗的时候得唱国歌是吧？唱了把那旗升上去，旗升上去以后，第二个节目就是做早操。早操做完了以后，大家集合就站在一块儿，这校长训话，呀，然后完了以后这个。解散完了以后进教室才开始上课。
没有这个。
现在就没有。
没有什么升旗典礼，这些都没有。
晚上还有降旗典礼呢。
对，没有。
5点降旗，降旗又
升校旗呀，国旗呀。
国旗。
升国旗。
升国旗啊，那时候奇怪的事儿多了。现在什么？在早上几点到校？
你要是住校的话，你早上6点起来，夏天是一般6点，6点起来，那10分钟之内，这个被子都得叠得跟豆腐块一样，然后跑到操场上，
这跟以前一样，
然后跑到操场上练练那么半个钟头就回来，就比如到7点1刻，从6点到7点1刻，是锻炼的时间，我们叫早晨锻炼，锻炼的时间，再有准备收拾收拾的时间，然后比如7点吃饭或者7点1刻吃饭，对了，一般夏天有早自习。到6点，比如到6点40，然后就有那么一堂一个钟头，吃饭
前
叫早自习，
是
自己学习一个钟头。早晨的时候记性最好，给你编这么一个钟头，让你不要浪费。
对，
然后就吃早饭，吃完早饭，比如8点上课，8点半上课，到12点又吃午饭，下午一般都是2堂课。
哦，只有2堂课。
下午2堂课，然后4点，比如3点半或者4点就下课了。到6点那就是有课外活动。
啊，好好。那走读呢？早上几点到？
那你就是上课，早自习就不要你去了。上课时间到。
上课时间到。
对了，还有晚自习，住校的学生
有
晚
自习，
吃完了晚饭待一个钟头，有那么2堂课。
啊，
打铃你得去自己念书做功课。那走读的学生就也没这个了，下午下了课就可以回家。
那你这个。你说这走读的学生，你住校的学生吃饭当然是在饭堂里吃饭，是吧？那走读的学生在哪吃饭？
走读学生早饭晚饭在家里吃，中午饭就跟那个 跟学校一块吃。
哦，跟住校
学
生。
跟学校住校学生一块吃，回家有那样叫入全伙、入半伙。
哦。
入伙不是入伙，就
是
在学校吃饭。
是是，入全伙就吃三顿，入半伙就是
吃
一顿。哦，有这种说法。
啊，甚至还有入，我还忘了怎么说法，还要吃两顿的早饭，和有的学生喜欢早去吃早饭、吃午饭，就一顿，所以他分三种类型交钱。
啊、
哈，那么
全活半活那玩意儿、那个的话就得什么三分之二活啊，还是
我也忘了
不知道
叫什么
叫，
也叫半活可能、
也叫半活、
啊、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哦、我们以前走读的时候都是得自己带饭盒。
有人愿意带他也自己带，可是一般都懒得带，而且到冬天挺冷的，你还得热饭。
是，
不过要是你带饭的话，早晨带了以后送到食堂里面去，
他给你热一热，
给你热，哎，到中午去哪里吃。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就是太麻烦，就直接在学校里吃。
那学校里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现在？
那就说，学校里吃的饭还比较简单，学那伙食费特别低，也就是一般米饭、馒头，早晨喝稀饭咸菜，或者弄个咸鸡蛋之类的。
还有米饭、馒头。
啊、
现在。白面馒头和白米饭，
那当然了。
哎呀，这个东西真是不简单。以前我们在那儿就早上起来喝小米稀饭
啊，
不是小米稀饭，棒子面粥。
棒子面粥。
哎呀，棒子面粥，喝棒子面粥，吃那个什么，吃给每人发一块咧了。你知道咧了是什么？
现在的咧了不是那个
咸菜，就是一种那什么芥菜头啊什么东西、做的那种玩意儿。吃那么一块，然后这个中饭的时候是。一个桌子上八个人，不是一个桌子上六个人，六个人给八个窝头。
嗯，
你看给八个窝头，坐桌子中间有一洗脸盆呢。
嗯，
汤，这汤呢是这个清汤，挺清的，一看就看到洗脸盆底上头浮着什么三片还是七片叶子，是树叶子，咸的就咸汤，然后每个人发两半蒜，两半蒜和这个一块咸蛋。然后你就吃窝头，每一个人呢，一开饭的时候，每一个人拿一个，得有一个人在那发命令，说是开饭，然后每个人拿一个开始吃，那谁要吃的快的话，先吃完的话可以拿第二个，
那吃的慢的就不行，
吃的慢就不行了，吃的慢的、那时候很苦，因为什么？吃一个那窝头，一个是一定不够，俩吃不下去，俩是真吃不下去，这很少人能够吃俩的，所以差不多都是一个半正好，那一个半的话一共只有俩窝头，剩下的话没办法分嘛，是吧，分来分去还是得有俩人没得吃，是吧，所以那时候很麻烦。现在还有白米，
那
和面、和
我们那很多学校都不吃窝头，我们学校有点特殊，那校长就说这学生都练焦了，说的那个粗粮也得吃，所以我们学校每天早晨还喝棒子面粥或者还吃窝头，然后中午和晚上是米饭和馒头，有好多学校就都不吃了。
那你吃米饭馒头的时候有没有菜还是？
有菜，中午和晚上都有菜，早晨就是咸菜，中午晚上是咸菜，中午晚上是菜，
几个菜？
一个菜，还有一个汤，很简单的汤，就那个菜也我们那样也是十个人一个桌子，然后也就是一个人只比如说一下课这个人就赶快跑到饭厅去，那也是那种也跟盆差不多，有的是一种盒子带一个伴儿，那么一端来反正十个人一个桌，那就是端十五个馒头，比如说一人一个半。这个呢就你也不用拿饭票去买，什么都不要，你到了那儿就吃，这些都是在你那个
伙食费里头的，
都算好了的。可是你交的伙食费呢比这个多，比这个多的呢有一个卡片，上面有格，一个格就是就是算一两，就是半个馒头，所以你吃了这叫基本饭，然后呢还有那个机动粮，那就叫
机动粮，
这我们学校那套，这各个学校都不一样。所以
你基本饭要是不够的话，还可以去领。
哎，然后你就拿着你的卡片，你到那儿，你说你要一个馒头，他给你划掉两个格，你这一个月交的钱和什么都在这个上面，你就不用拿饭票一个一个去买，就说麻烦，因为一般人吃一个半馒头差不多。
是。
也有的人就是吃不了的呢，那他 那有就是那些小孩吃不了的呢，他们单边桌十个人一桌呢，每次只领一个，
啊、
一人只领一个。
是 是。
然后呢，他那个，然后他剩下的也画在他的卡片上，然后他要再吃，他再去领，那样就特别方便，不用说大家排大队，一个人去买自己的，
是，
那非常搞。
是。
那时候吃饭是特别的迅速。
呀，那是，哎呀，那个时候我们以前吃饭的时候，不快不行啊，不快就饿肚子，非快不可。所以那时候。而且就是那时候我学会吃蒜，
啊，
蒜就是一口就把那蒜放进去了，放进去了很难过的，你看难过就赶快就吃这个窝头，也压那个怪劲儿，你看就是那样吃饭。那时候吃，那时候好像是吞进去的，根本就没嚼，根本就没嚼。那时候和现在是吃白面馒头，哎。以前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是特别富，他是走读生，你看他走读生，他这个每天呢带着这个俩这个白面馒头、白面饽饽，里头还有红枣。
好，
哎呀，你瞧瞧他把这所有的人都给气死了，你看每天他就说，哎呀，他跟你，我今儿跟你好了，我给你半个饽饽。哎呀，
枣馒头，
要枣馒头，那真气死你啊！真是没辙，我就从来就没吃过他的枣馒头，气死人了。那时候也是饿得厉害，饿的，就是看着那枣馒头啊，就觉着好像说是那天堂了似的。嗯，
现在也学校里面也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做饭的人比较少，好像是。教育局规定好像是50个学生还是多少学生就得有一个大师傅做饭。
哦，
我们学校大师傅比较少，一直也没调来，所以就做饭有时候比较潦草，学生净提意见，所以他们就要改进啊，怎么就要多做花样，又是什么做花卷、枣馒头之类的，也老那么做。
呵，这就真是，哎呀，我记得那一年，我那一学期吧，我在那学校住校住了一学期，也没吃过一次白面的东西。全是窝头，就是窝头进，是窝头出。其实窝头也很好吃，就是说你老那样
吃就腻了，
要老吃就腻了，这真是没办法。从来就没听说过，好像说是吃饭的时候有一盘菜，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三顿咸菜。
啊，那我们是比你们得意多了。
啊，那个真是，那时候吃的真是心慌啊。你看，那晚上这个晚上。你说4点到6点是课外活动，完了以后这些走读生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他有的没参，他不愿意参加课外活动，他就直接回家。
哦，那课外活动还是自由参加。
自由参加啊，你愿意自由参加，而且他是那样，你一般的人都就鼓励你参加一项或者是两项，可是那不是每天下午有，你这个人喜欢做无线电，你参加无线电组。
无线电也算课
外活动，哎，就是除了课上一套以外，除了体育活动以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合唱队，一个礼拜活动队，有民乐队，那么一些二胡和什么扬琴，
是
笛子，然后还有军乐队，
全都能有啊。
军乐队就铜管乐队，就是到那一通吹，然后有什么？有美术组，你到那去画画。然后有这个，这什么？就是让那个所有教课的老师，你都得想出一个花样来，让学生下课以后有点有意思的课外知识。就是除了政策以外，所以比如教化学的老师，有个老师就说成立一个火柴组，专门做火柴，就试验弄点药，弄点什么做火柴，生产火柴。然后还有
做出来了
，我那
做出来的火柴干什么？
不卖那就留着实验室用吧，大家点什么酒精灯会用，就那样，就是作为一种学习嘛。还有什么组？哎呀，多的是。有无线电组，有古文组，有书法组，什么组都有。你就教文学的那老师也还有文学组，有朗诵组，有什么话剧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参，他还不许你参加太多，因为冲突了，活动时间会冲突，对不对？所以你就最多参加两项吧，再加上运动队，就是学校代表队的那些活动，所以下午还是很有意思。
没有，我们以前都没这玩意儿，没这玩意儿。你这课外活动的话，就是操场里乱跑乱踢一阵了，就是或者是打架，那样的事。
嘿，那生物组有意思，出去逮蝴蝶，
逮蝴蝶
去做标本，还有什么 还有农业组，嗯，就做实验，就种什么棉花长多老高，试验什么雌激素之类的，什么都有。
哎呦，
挺好玩还。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这个玩意儿进步很多了，实在是进步很多。以前我记得好像上学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啊。
嗯。
就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还有点意思啊。
我们这个学校还算条件比较好一点，所以这种活动可能更多。有的学校呢，比如新开始办起来的，就是设备条件都差一点的，可能没有我们这么丰富。可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算作就是学校里面鼓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个算是条件好一点。
那你说这些有些走读的学生，他说是不想参加课外活动。
嗯，
那么4点下了课，他就可以回家了，
就可以回家了啊，就说颠儿了，好了
呀，是啊，颠儿了，
下课就回家了。
那个，所以这课外活动完全是，不是强迫性，
不是强迫的啊，全都是自愿参加，可是鼓励你参加，
呀是
啊，而且也有意思，大部分人愿意参加，有的那个就是专门一心只想看书的那些人呢，那他就书虫就回家看书去。
哎呀。所以这些人呢真是奇怪，以前的时候这一天到晚逼着后头非要念书念书，这些东西都好像是所谓的好像说是什么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一样，浪费时间，而且这个你把这个鞋啊什么东西都弄脏了以后怎么办，等等，哎呀这真是。
那个时候还请附近的大学生来辅导我们，那时候有制图组，机械制图，就是学想着把那个立体的图想怎么变成平面，或者画一个平面的很复杂的图，你把立体的图想起来，就是